九评共产党发表9周年，让世人认清共产党真面目后觉醒，退出中共党团队意义非凡。12月6号，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不畏冬雨，在蒙特利尔公园市用横幅、传单等平和方式告诉世人，已经有1亿5000万中国同胞退党。
周末，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走上蒙市的街头，声援九评发表9周年，1亿5000万人退党、退团、退队，让很多来自中国的华人震惊。那么什么人适合看九评呢？
中国大陆的人，他们应该看一下九评，尤其是他们如果对中共还存在幻想啊，这一定要看一下九评，它会让你认识中共的本质。
2004年，我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之后，我心内心的对共产党的恐惧就一扫而光。
退党义工表示，越来越多的民众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主动打电话来要求三退。
大陆有一个村，他们一个村长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真的没办法活啊。后来我们义工说不要紧哈，你就选择三退吧，认可法轮大法好吧。他说我们村有1万个人呐，我们1万个人要退了。
村长的陈述表达了很多因中共遭受苦难百姓的心声，但三退必须是个人主观意愿表态。这1亿5000万的数字，就是一个个中国人的心声。也有民众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对法轮功并不了解。法轮功学员走出来，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特别是活摘。
现在国际社会都知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什么叫活体摘取啊？人活着还没有死，就把他们拉到手术台上。
我觉得很恐怖，也很可怕。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呢，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这个事实，进而了解中共的邪恶，退出这个党团队。
当法轮功学员问路上的行人：“你退了吗？”很多民众微笑地表示退了，
已经退了。
这些人就是洛杉矶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用拉横幅这种和平的方式告诉世人，已有1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新唐人记者宋文迪洛杉矶采访报道。
本周二就是世界人权日，加拿大的多位国会政要与人权团体在周一下午在国会山举行了圆桌会议，倾听来自世界各地遭受迫害的民众发出维护基本权利的声音。来看记者乔安发自渥太华国会山的报道。
与成千上万的中国访民上访无门截然不同的是，在加拿大遭受迫害的人权团体会被邀请到国会山，那个部长和国会议员们则会走到他们中间，近距离倾听他们的遭遇，并且共同寻找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自中国、伊朗、朝鲜、越南等地的近20个人权团体从加拿大各地赶到国会山，法轮功、中国民主阵线等团体的代表受邀在会上发言。
Over 3,700 practitioners identified persecuted to death, but the real number can be much larger.
I really wanted to listen to them, get an idea of how, what's happening, because the more we learn, that could affect our decisions.
This is the opportunity to raise the awareness to the government and elected members. And what we should do is also to ask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to intervene in the for the sake of the people.
Anytime we meet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is raised,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大卫斯维特是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对于法轮功等团体所遭受的严重迫害，他表示国会人权委员会正在准备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做进一步的调查。
David Matus and David Kilgore put out I think two different papers on evidence, consequential as well as other evidence regarding organ harvesting, and so we wan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it, and we'll be hearing from other witnesses in that regard too.
加拿大国会在世界人权日前夕举行了这次的圆桌会，随后更多对于人权团体的听证和调查还会持续扩大和展开。新唐人记者乔安，加拿大国会山报道。
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澳大利亚越南社团在国会大厦举行了人权座谈会。来自澳大利亚工党、自由党的数十位政要，以及包括法轮功修炼者、越战老兵等多个团体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与会者表示，人权是最基本的权利，无论任何国家，人们都有信仰的权利。下面来看记者发自坎培拉的报道。
值国际人权日65周年之际，澳大利亚越南社团在国会大厦内举办了人权座谈会。前来参加座谈会的越南社区代表表示，越南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但至今已经违反了其中的20条，越共必须停止这些行为。应邀在座谈会上发言的还包括法轮功、越战老兵、越南妇女等多个团体的代表。
And today, fantastic! Everybody coming in, all the groups coming in, and they all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also, we have more than 10 politicians coming here to share their view with us.
来自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政党工党、自由党的关心人权的议员们也参加了座谈会。
Human rights is a universal right. It's not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restricted by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or a river, or a national boundary of an island. Everyone that lives on our globe today deserves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communities in China.
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12月10日在法国通过的，共有30条。自1950年起，联合国把每年的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新唐人记者姚道、王连庆，澳大利亚堪培拉采访报道。
大陆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新余三君子案，12月6号结束了第4天的庭审。三君子在最后陈述中都坚持自己无罪，其中刘平说：“历史会宣告我无罪。”法庭则宣布将择期宣判。本案的代理律师表示，庭审表明被告无罪，但是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宣判结果并不乐观。但是网友们认为，刘平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我的历程”荡气回肠，令人深思。
从12月3号开始，大陆江西新余三君子案开始了庭审，当局如临大敌。新余市渝水区法院附近戒备森严，当地警方在法院数百米外设置了数道警戒线。代理律师和三君子的家人更受到现场不明人士的围攻与推搡，这些下作手法被外界认为是当地政府极力迎合中共对基层公民运动者的急切打压。12月6号，新余三君子案结束第4天的庭审，法官宣布休庭，择日宣判一审结果。当事人刘平、魏忠平、李思华三人都当庭表示自己无罪，被强加的非法集会、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等罪名都是无中生有。
在场的有5位辩护律师给当事人做了5位的辩护，不过现在就目前的这种环境来看，估计法院还是会判他们有罪的。
刘平的代理辩护律师司伟江在辩护词中对检方起诉书的满纸荒唐进行了反驳，并从法律角度详细论述了刘平的无罪。刘平在法庭上做最后陈述时说：“我是一个看新闻联播唯命是从的臣民，为捍卫自己的劳动权利，被迫成为一个访民；为追求公平正义，退化为公民；为依法索要政治权利。最后，我站在被告席上，历史会宣告我无罪。
我母亲判案已经不重要，因为律师他们说话很感动，我流了几次泪。今天我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我其实个人是不对法律有所看待的，我对。”玩弄法律的权利，我是非常痛恨的。
今年4月底，刘平、魏忠平、李思华三人被新余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最后当局以非法集会等罪名起诉三人。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指出，检方起诉三人非法集会的理由堪称奇闻，基本上可以概括为聚餐有罪、举牌有罪，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更是大罪过。起诉书声称，去年10月，北京律师丁家喜与刘平等三人见面聚餐，并发送刻有公民2字的徽章。此后三人多次召集相关人员聚餐，发送公民徽章，并讨论如何进行维权。4月21号，刘平等人手持习近平请停止所有政治迫害、习近平释放良心犯、习近平立即结束专制独裁以及公民要求公布财产无罪、当局抓人违宪放人等标语牌，在刘平家楼下露天场所拍照，随后将照片发到网上。起诉书还追加了刘平和魏忠平的所谓漏罪，指控他们两人在2011年以独立参选人身份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多次在新钢公司社区内的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宣传等。起诉书还指控两人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理由是2012年8月18号刘平在 QQ 群里转发了上海青浦法轮功学员侯君杰受迫害的消息， 而魏忠平则是因为通过电话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当局罗织罪名对三人极力打压迫害的做法引发海内外舆论极大关注。法广分析认为，中共从集权者的角度出发，必然把刘平等人当成新公民运动的基层声援者，甚至可能认为已经出现了基层运动萌芽的格局，因此一定会加以严厉打压。但网友说，有人要成为历史丰碑，有人要钉上历史耻辱柱，公民就是这样诞生的。
近期呢，一部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大明劫》热爆中国大陆的影视评论界。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启用名将名医来挽救内忧外患、瘟疫蔓延的大明王朝，最终呢，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评论就认为，这部影片呢，影射了穷途末路的中共政权，警示中共，瘟疫可治，人心难受。
《大明劫》是由留美海归人士谢晓东编剧、青年导演王静执导的历史题材影片。影片描述1642年明朝末年，全国瘟疫横行，战乱四起，崇祯皇帝把关在死牢的名将孙传庭释放，令他率兵征讨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大明劫》10月25号在中国大陆戏院首映，立即引来了各个影片网站的热播。北京、广州和深圳等街头则出现了 DVD 版。因片中故事的时代背景与当今中国社会相似，片中情节与人物言行令观众联想到时下的中共，甚至对号入座，引起强烈共鸣。有评论质疑，这样一部借古喻今、影射中共政权穷途末路的影片是如何通过电影管理部门审查的。也有评论称赞创作者高明，把真实历史和艺术创造巧妙结合，使审查者无可挑剔。还有评论则认为，这部影片通过了中共文宣的审查乃是天意。
其实任何朝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那个阶段的社会状况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贪官污吏遍地，严刑峻法镇压，民不聊生，瘟疫流行等等。所以与其说这部电影是借古喻今，不如说是历史在给现在的人上课。
影片中记述，名将孙传庭率兵征讨农民起义军，可军饷不济，军营内瘟疫蔓延，军营外的村民也因为瘟疫几乎死绝。当名医吴又可赶往军营告诉赵提领瘟疫传染的原因时，赵提领因在军中治疫无效已被指挥使杀害。吴又可让指挥使告知全城百姓，大瘟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但指挥使一听勃然大怒，骂道，如此一来岂不军心大乱。由于赵提领封锁消息，随后军营中死亡者倍增。报名指出，这像极了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爆发时，中共为了粉饰太平封锁消息的情形。影片中还描述，当国库空虚、钱粮紧缺时，孙传庭要到经理司查账，追缴官吏们多年来囤积的钱和粮，但经理司一夜间被一场大火烧掉了，官吏们的收支再无从查起。网民说，这与中共巡视组到地方展开工作，中储粮、中储棉马上发生大火如出一辙。
政权和民众的关系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是像暴秦和中共以及各个朝代末期，官员们都如狼似虎地镇压百姓、盘剥百姓，所以中共走入暴秦的结局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这与当今中国社会也十分相似。社会矛盾激化，大规模群体事件此起彼伏，血案冤案不绝。对此，明朝用东厂西厂残酷镇压，中共则用公安武警维稳，罔顾人权如出一辙。前香港联合报文艺类专栏作家张成珏指出，现今的中共社会还不如明朝末期。他说，明朝是私有制，民众有私有权。
现在的大陆中国，它不是私有制的社会，农民是没有自己的土地的，居民他的住房土地啊是属于国家的，国家所以是可以征用他的土地以及房子，所以现在很多上访的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
张成珏指出，中共执政几十年来制造大饥荒、大屠杀、文革等，害死8000万中国人，把经济搞垮，把传统文化摧毁，屠杀六四学生，迫害法轮功、访民等，早已民心失尽。明朝的灭亡警示中共，瘟疫可治，人心难收。
随着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双规的消息传出之后，大量周的罪行黑幕通过海外媒体被不断的曝光。周一，港媒《东方日报》又在头版头条曝光了去年九月周永康利用反日示威操纵黑社会搅局，阻止习近平在十八大接班，并两次密谋暗杀习近平的这段危机九月的内幕。但是周永康的核心罪行到现在却还是被中共当局极力掩盖，究竟是什么样的罪行？请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周永康传出遭双规之后，他的相关犯罪丑闻也一一曝光。香港《东方日报》九号报道，实际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份面临重大的政治危机。习近平先后两次逃过了暗杀威胁之后，九月十八日又爆发了全国性反日示威活动，全国几十个城市出现了打砸抢、纵火等失控现象，造成民怨沸腾，整个示威活动随时可能转变成反政府抗议，也一度威胁到习近平的政治接班。周永康操纵和利用黑社会，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中国各地制造骚乱和不安。现在多家海外媒体纷纷报道指出，这一切威胁的幕后主使就是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但是长期调查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迫害人权状况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指出，周永康的核心罪行目前中共高层依然没有触及。
我作为追查国际代表，我要在这里慎重地提醒全世界注意，周永康的主要罪恶是由于他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而造成的被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人类罪。这个罪行不仅是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而是对全人类道德良知的毁灭。
汪志远表示，根据追查国际组织收集的证据显示，至少有23个省市的相关机构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可怕行为。光是从中共当局自己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数量再减去死刑犯的人数，还有近65000例的器官移植是属于来源不明的。而这些案例的器官来源很可能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的器官被秘密的摘除转卖。
如果中共当局现在就从周永康开始开刀，整个全面的揭露啊，对法轮功的迫害，这还有可能给他们有一条出路，获得民众的宽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迫害法轮功的这个罪恶现在看已经开始曝光了，那么随着民众全面了解这个真相的时候，那将会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起来追究。
新唐记者李连、尚燕综合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走进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最近呢，中共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来自北京的消息说，十八大之前他就已经失去权力，并且被软禁，目前呢已经被逮捕了。那据透露呢，这是中共在内政危机的时候有意放料试探水温，习近平择日或许即将宣布逮捕周永康。
来自北京的消息称，周永康早被内控，只是中共在何种情况下公开宣布周案的问题了。大纪元新闻网分析，抓捕周永康是中共高层有意放出来的消息，而且选在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北京的同时。12月2号，就在拜登出访首日，台湾联合报率先披露称，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1号已经被中纪委批捕。隔日，新浪北美网站刊登题为“传前中共常委周永康因企图政变被拘捕”的新闻。4号，拜登与习近平会晤当天，江泽民派系背景的海外中文媒体大肆报道周永康被逮捕的细节。大纪元时报披露，在拜登访问时期，周永康被逮捕来自中共有意放料，但是中共官方何时宣布周永康被逮捕，事态如何发展，取决于局势演变。消息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措施遭遇巨大的阻力，抛出周永康是为了推进落实三中全会的决议，明年5月份还有大动作。
中共高层如今抛出周永康的用意呢，是一种断尾求生的做法。三中全会之后呢，中共希望通过改革来延续统治，但是财富和权力的大规模的转移呢，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中共的基层呢，基本上处于瘫痪的状态。抛出周永康是为了落实三中全会的决议，有一种示警作用， 但是什么时间宣布定什么罪名，在中共内部应该是争论不休。事态如何发展呢？取决于局势的发展。
据称，周永康在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事件发生后，早在十八大之前就已经因政变未遂而被迫交出所有的权力。此后，周永康的露面都是迫于政权需要，平衡局势，其实早就被软禁了。
周永康他背后牵扯的这个问题太大，主要是牵扯到曾庆红还有江泽民这两个最关键的政治局的人物，因为薄熙来直接参与了政变，包括试图谋杀习近平，背后的这个势力就是周永康。另外呢，在周永康所涉及到所有的问题当中，他的那些罪行比薄熙来要更大，包括就是他在国灾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问题上。
江泽民当政时，因害怕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被清算，强行将中央政法委书记高调塞进政治局常委。此外，地方各级政法委负责人也都跨入同级党委常委的行列。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成立临时权力中心，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组织，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警系统，随时调动中国的外交、教育、司法、国务院、军队、卫生等资源，成为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各地公安十多年来一直在执行江泽民通过政法委下达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即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中共的法律系统被全面摧毁，公检法权力全面堕落和黑社会化，对民众的迫害也由当初的法轮功修炼者蔓延到全社会。政法委无法无天，官民冲突异常激烈，一再发生警方控制下的一起起荒诞离奇的草菅人命案件，被说成是躲猫猫死、鞋带自杀死、睡觉死、摔跤死，还有证据不足死等等，让世人瞠目结舌。薄熙来以行贿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被判无期徒刑，但他密谋政变和活摘器官的核心罪行被掩盖。周永康、曾庆红、江泽民等迫害血债帮成员都深涉这两个核心罪行，而活摘器官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一旦被揭开，中共势必将立即垮台。有报道揭露，薄熙来试图政变从习近平手中夺权，是为了逃避江派血债帮因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受到清算。政变计划是由江泽民主导，曾庆红主谋，周永康凭借政法委第二权力中央负责实施，联合江泽民派系军中势力，意图另立中央，废掉习近平，推薄熙来上位，江系人马为此蓄谋已久。然而，该计划因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而全盘崩溃。9月19号和26号，法轮功学员两次应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就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做专题发言，多国外交官、多位联合国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发言人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群体灭绝罪的罪恶在国际社会上曝光。西班牙著名人权律师卡罗斯·伊格西亚斯应邀在大会上做控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反人类罪恶的专题发言。江泽民集团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让人们仇视真善忍这个社会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江泽民带来的这场道德危机已经深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已经腐蚀了整个国家和民族。这些年来，大陆小月月等各种冷血事件、有毒食品、腐败淫乱等各种乱象层出不穷，国已不国。中国社会的深刻危机在于道德的丧失，最可怕的是社会充满谎言，说谎不以为耻，干坏事不以为耻，没有罪恶感，社会就没有了是非标准，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中共面临垮台，北京当局为保政权不得已进行司法等改革，但极度害怕被清算的江泽民血债帮不惜鱼死网破，威胁现任当局同归于尽。显然，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血债帮不清除，中国社会的改革都缺乏道统和权威，老百姓和官方无法达成共识。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已经没有了任何道德感召力，也彻底失去了民心，要奢望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在周永康被捕消息疯传两天之后，海外具有江泽民派系背景的几家中文网站开始大规模报道关于周永康被拘捕的所谓独家内幕消息。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表示，在曝光所谓猛药吸引眼球之后，后面的掺沙子和药味的真料才是核心意图。江泽民派系这样做，是因为周永康是江泽民的亲戚，他的官场上位完全是因为紧跟江泽民。江泽民看中周永康的是他的心狠手辣和没有人性，才可以接替罗干来继续执行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夏小强分析，周永康的权力来源于江泽民、曾庆红和罗干，处理周永康等于拉开了清算曾庆红、罗干、江泽民的序幕。江派如今已经无法保住周永康，只好断尾求生来保江，这是江泽民如今急忙跳出来的原因之一。然而目前时局已经不容中共将江泽民与周永康切割，除了彻底清算江泽民、曾庆红、罗干、薄熙来等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和解体中共外，中南海已经无路可走。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